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非常抱歉，昨天因为家里网络故障的关系，昨天晚上没有办法贴录音档，只好今天到办公室之后再把这个档案贴出去。也非常感谢有一些朋友对我的关心，大概是认为美国现在疫情蛮严重的，这也是真的，因为美国到今天为止的话已经有将近2600多万人确诊了，而全世界的话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130几万了。这个时候当然是少出门比较好，叫做出酒潜龙勿用。本来这段期间我应该是在夏威夷，在那边九五飞龙在天，最后我的家人还是决定安全第一，管他是虎落平阳招虾戏还是潜龙勿用，免得亢龙有悔。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永生的第527节，这一节是在1970年的5月11号晚上9点12分，时间过得真快，已经过了31年了。就不知道如果赛斯现在在场的话，对这个年代的新冠病毒，不知道老赛是什么样的看法。人类这个物种的另外一个实验，能量把我们导向一个新的方向，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引导。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到内心的家里，回到自己家里，只好跟自己的亲密关系好好去协调，好好去吵架，好好去抓河里面的螃蟹叫河蝎，好好去互相调整配合了。而回到自己内心的家，只好把所有的重心回到自己的内心，没有办法借着外面的社交活动来解决自己的内心问题了。我们在洛杉矶那些教会全部都用 LINE 来代替，或者是用 Room 来代替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读书会当然也是一样，没有什么人敢一起聚会，而且政府也是不允许的。好，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赛斯说，我们将继续已开始的一章，这一章是灵魂永生的第6章，灵魂以其知觉的本质。甚至说，许多人想象灵魂就是一个不朽化了的自我，却忘了你所知的自我只是自己的一小部分。这里甚至所说的自己，当然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两方合起来才算是自己。而我们所知道的自我只是这个自己的一部分，而所谓的我们的灵魂，我们根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是由我们的上一层投射过来的，而我们的上一层是我们的上上一层投射过来的，一层一层的往上叠，就像叠罗汉那样。而我们自己也一样继续的投射下去，我们会变成其他的人格，会转身成其他的不同角色身份。各位从赛斯的这种多次元观看到什么事情呢？意识本质是那么样的好奇，人类呢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物种来实验来演化，我们个人呢可以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而世界可以变成各种不同的世界，各种不同以基本角色的差异来感受不同的情感状态。这就是在早期课第一次赛斯所说的，意识是多半的莲花，我们不是只有自以为的自己而已，而灵魂也不是一个不朽化的自我，大家千千绊绊在一起，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任何人的知识跟经验，我们可以去感受它，可以取用它，我们的知识经验也一样，别人可以取用跟感受。而我们所得到的任何这一生中的成果，都是我们内在自己的成果。而当然我们内在自己的成果也会属于一切万有的成果，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或者是在写以自己的观点的爱的故事。人格的这段就这样永无止境的被继续涂色下去，由于你们很少了解到你们的实相的弧度，所以你们的观念必然是很狭窄的。想到不朽的时候，我们人类总是似乎发展出更长远的自我，但他又反对这样的发展，可能涉及到改变的观念。我们不喜欢改变，却喜欢我们自己是永远的。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永远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改变，因为存在就是会不断的变化。存在本身既然是创造性，创造性当然会不断的变化。我们并不是十分了解灵魂是什么样的东西，可是经过我们的宗教，宗教总是会告诉我们确实是有灵魂的，我们却问都没有问灵魂是什么，似乎把灵魂当作是一件我们所拥有的一样物件。即使是如你所知的人格，也是不断的在变的，并且不尝试照我们所预期的样子，事实上多半是不可意料的方式。甚至说你坚持把你的注意力灌注在你自己的行为里的点点滴滴的相似性，这个相似性当然就是赛斯所说的信念。我们坚持用一种想法来建构我们的人生，当作是我们的行为的典范，因为这样的行为典范会带给我们有一种安全的感觉，而且是对的感觉。这就是赛斯所说的，我们在自己的行为里的点点滴滴都必须要维持一个相似性，而在上面建立起一个理论，自己反而是遵循你为他改写的模式。我们遵循我们自己写的模式，我们按照我们的思想典范在行动，然后就变成一种自动反应的模式，因此我们就被自己的模式所卡住了，没有办法由自发性，没有办法由内在来的信息来创造我们的人生。所以赛斯才会继续这么说，自己反而是遵循你为他改写的模式，而这经过改写的模式却阻止我们自己看到真实的自己，于是我们就迷失了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跟自己的天性本质合在一起，当然我们也就失去了我们自己由内在而来的力量了。因此你也把这些扭曲的看法投射到你对灵魂的实相的观念上，因此你以你对不朽的自己的本质所持的错误观念来想你的灵魂。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再加一句，因此我们以我们自己所持的错误观念来想赛斯的资料，而赛斯这样是多次元的资料，我们却以物质的角度在想多次元的赛斯资料。比方说我们会觉得真很可怜，在医院里面待了八个月，而这个八个月到最后真要死亡的前四天，赛斯还在上赛斯课，而赛斯还是尽可能的想要提供任何的帮助。各位知道我们在上527节跟528节，赛斯对真跟罗两个人提供大量的赛斯的能量来帮助真跟罗，而在健康之道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将近八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赛斯为什么不再提供他的能量，用输送的方式，就直接像输血的方式输送给真。反而赛斯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但再次的课本身将鼓励更多的镇静跟信心，我的确加快那些有助于疗愈过程的坐标。对赛斯来讲，当然没有时空观啦，所以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真会发生什么事情，赛斯怎么会不知道呢？各位一定有兴趣了解赛斯课的最后一课是什么时候上些什么样的课程。赛斯资料的最后一次课程是在1984年的8月30号，大概是在下午2:50的时候，李真死亡只有四天的时间。我们来看这一天的赛斯课，赛斯说鲁伯的感觉是对的，他还没有准备要死， 他还不会死，在某种感觉跟知道那感觉是真的之间有个区别。也就是说，也许你真的觉得甲就是乙，但你的前世可能完全错误，因为你觉得比方说甲乙乙合一，这不会使他们如此。当然许多的困难是由环境所引起的，而他越早能回家越好，无论这可能显得是多么大胆的假定，他必须要重获那回家的决心。而因此你也该尽你所能的同样去做。你觉得那件事情是没有希望的，并不表示那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希望的，而这一点必须被尽可能的清楚了解。将想象力移向那方向是极为重要的，您俩的确是可能这样做的，那个创意的想象的动作的重要移动。再次的，单单课的本身的确有帮助，并且恢复一些灵性。等一下我希望随后会回来，然后就从此没有再回来过了。这就是最后一节的赛斯课。赛斯没有像527节我们上的这一节那样给真输送能量，也没有叫他怎么信念去创造实相，去改变自己的信念，而且一再的强调真还没有准备要死，而且他不会死。可是四天后他真的死了。而赛斯最后最后最后的教导是告诉我们，将想象力移向你所要的那个方向，这是极为重要的。假如你们愿意去做创意的想象的动作的重要移动，会对真本身的确有帮助。所以赛斯最后的教导还是教我们要用想象力，用想象力移向那个方向是极为重要的。这是赛斯所有的资料的最后的结语。然后我们回到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今天是灵魂永生的第527节。各位，我们527节跟528节的私人课已经上过了，如果你去把527节跟528节的私人课找出来的话，各位就可以发现，在527跟528节当中，赛斯直接的从罗的身上输送能量，而且从罗的身上转到真的身上，而真并不是在赛斯的身上，而是在罗的身后。赛斯把能量指引向鲁伯。在528节，罗问他说，什么？在我的背后？赛斯说，是在你的背后，能量正被引向鲁伯，朝着他的整体的身体形象，现在正朝着桌部，接着朝着肩膀，特别是左肩，然后是右脚，然后是两个膝盖，现在朝着手指跟手臂。我一直在为你们的能量场做一些调整，这将更有利于你们，好使你们两个都可以从我良好的建议中受益。当然，如果以物质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看到的赛斯之道有好大的篇幅都在谈怎么样让身体健康，但是真从头到尾身体都没有健康过啊。而真是赛斯的唯一病人，我们也讲过了啊。其实从527节甚至在早期课的第七册，真的状况已经都非常的严重了。但是在多次元的角度来看，对真整个灵魂的这个角度来看，真的确是非常的成功。因为他这次完毕之后，他立刻变成跟赛斯同一个位阶。这就是这里赛斯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总是希望自己是在不变的状态，所有点点滴滴都是有相似性，最好不要改变，最好永远可以存在。可是这是我们对灵魂扭曲的看法，我们以为不朽的自己的本质就是要永远存在，但是能量是不断的在转换，生与死之间只不过是意识焦点的移位而已。而我们所知道的人格是不可能按照我们所预期的样子，而且多半不会按照我们所预期的样子。前面所说的，当我们想到不朽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发展出更长远的自我，而事实上我们会不断的投射下去，人格的这一个自我这一段 就这么永无止境的被继续投射下去。我们忘了我们所知的自我只是自己的一小部分，而灵魂的幅度，灵魂的实相是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宽广的很多。所以我刚讲过，我们以为真很可怜，可是对灵魂来讲的话，我们的灵魂就是有那么样大的胃口跟好奇心，我们总是希望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赛斯在真要死亡的前四天没有看到他的激动情绪，而且不断的在跟真讲说，你其实是没有决定要死的。难道赛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能够知道未来的情况，怎么会不知道真的状况是怎样呢？为什么不直接输送能量给真呢？就像有一个国语人的护士跟台湾本地的老阿伯啊说，阿伯阿伯，我是予你死来的，我予你勇气，今世今世死死的都会看我。这个护士的意思是，我是护理系来的，我给你氧气，你吸了氧气就会舒服。而阿贝解读的是，我是来让你死的，我给你勇气，你赶快吸一吸，死了就会舒服一点。我们的赛斯没有给真一些氧气，没有给他氧气筒，也没有输送能量给他。当然这是天方夜谭讲的故事，我们不知道赛斯真实的想法是怎样，是鼓励真吗？还是真最后决定要死呢？但是对灵魂来讲的话，就不会想要发展永远存在的自我。一旦真完成了他的任务，可能真也很想离开这个物质世界吧。以物质的状况来讲的话，真是出生于1929年的5月8号，真是在1984年的9月5号过世的。1984年8月30号是最后的一堂赛斯课，最后一堂赛斯课，赛斯所强调的就是怎么用想象力，怎么用创意，因为用想象力跟创意是可以做重要的移动，这提供大家当参考。如果赛斯的最后教导，如果赛斯教我们怎么样做创意的极重要的教导，或者是厚厚的20几年的赛斯资料，最后的结语就是怎么去应用想象力。由此可知，就知道想象力对赛斯资料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精华，甚至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整套资料的基本核心。如果要谈到创造，不是信念在创造实相，而是我们的情绪感受在创造实相，而移动我们的情绪感受的方法是使用想象力。所以我之前特别推荐的那一本应用想象力，虽然只是一个初步的练习想象力的方法，可是如果我们平常都在练习想象力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移动我们的思想跟情绪。你可以问全天下做创意工作的人，不管他是艺术家，不管他是广告设计师，不管他是作曲者，你问他们，他们怎么做创意，他们会告诉你用想象力啊。使用想象力最多的公司是创意的公司，是广告公司。那么以广告公司来讲的话，他们每天在做的练习就是在做想象力的练习，他们要开的是想象力的会议。而所有的大公司在他们产生新的观念或者是去推展业务的当下，绝对少不得用想象力去做新的方向的推展。比方说像我经常在提的戴茂华，或者是脑力激荡术，这是几乎每一家公司，每一家稍微大一点的公司都在应用的方法。而为什么想象力那么重要，我们可以从我们527节这个地方找到真正的答案。527节在第六章一开始谈到灵魂的知觉本质，就立刻提到灵魂不是一个不朽化的自我，而我们忘了我们只是自己的一小部分。人格是 这么一段一段的不断永无止境的投射下去，所以就不是要维持一个长久的自我。而其中所涉及的观念是什么？其中所涉及的观念就是我们有很多个自我，我们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可能性的自我，还有我们的内在自我，而且我们的内在自我是一道一道的往后面都是我们自己，无穷无尽的。这么多个夜来我们所上的赛斯课也一再在提到这一点，也就是所有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所产生的知识经验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因为我们都是意识牵绊的莲花的一半。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怎么样去取得这个资料？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通灵方式去取得资料，可是最简单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我们习惯用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是多视野的通道，这是赛斯一再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观念。透过这个多视野的通道，透过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汇集所有我们所需要的知识跟经验，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是从想象力下手，不是从信念下手。因为信念就是僵化不动，就如同这一节所说的，我们坚持把我们的注意力灌注在我们的行为里面的点点滴滴的相似性，我们建立起一个理论，我们遵循我们自己所改写的模式，因此我们阻止自己看到真实的自己，连真实的自己都看不见，就更不要想看到内在的自己以及所有我们能使用的其他一切万有的智慧跟信息。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以扭曲的看法看到我们的灵魂的实相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扭曲的话，我们可以投射到别的任何的其他地方去取得我们所要的资料。我们对不朽的自己的本质是持有错误观念来想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不会用我们的想象力，却把自己固定在我们所习惯的安全的模式下，我们以道德标准，以是非善恶的标准把自己定住，同时用罪恶感的方式来处罚自己，并且对生命没有信心而产生对自己的不安全感跟恐惧。事实上我们什么恐惧都不需要，因为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跟大家一起在玩。如果我们从感知去对应外面的环境，我们是被钢铁保证，我们所感受的事情，我们所要创作的事情是必然会成真的。赛斯资料是创造性的资料，我们就以写文章的脉络来说，或者是以说故事的主题来说，一般写文章的人都知道写文章需要起承转合，那么赛斯在传他的赛斯资料的最后的起承转合的结论是要我们使用想象力。想象力可以汇集我们全部自我的力量，想象力可以是一个通道，让我们从外在一直通到内在，甚至可以通达到最深层的内在。想象力可以让我们把所有多次元的好处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创作上，所以赛斯的起承转合最后是以想象力的应用当他赛斯资料的结语。而我们说的正面思想啊，真的正面思想是把真切切实实的固定在他的恐惧里头，把恐惧完全的压制下来，因此产生极大的反弹。所以假如我们无法移动我们的内心感受，只用正面思想想要去移动我们的想法的话，那么就好像我们的脑袋是加水泥，叫做阿达玛孔古利，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俚语，意思就是说你的脑袋已经无法移动了。一个脑袋无法移动的状况不会是一种创造性的状况，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的。而只要我们的想法能够移动，不管用什么方式移动，那么它就会找到它的活水源头。为什么呢？因为意识的本质就是动态啊，意识是不断在感知的状态啊，不断在变化的状态啊。如果我们能够移动的话，即便我们今天做的是错误的事情，那这个错误的事情最终也会变成一种创造性的转移。意识是动态的，能量是动态的，思想是动态的， 如果任何不能移动的事情，任何你认为是好的而奉为圭臬的事情，最后一定会让你尝到这个固定无法移动的灾难。我朋友最近在学易经，一开始就提到炎亨利贞。炎亨的意思就是从源头来的，从能量来的部分，要能够通，要能够顺，要能够流动。一旦能够从源头来的信息，源头来的能量能够流动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力争的结果。所以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就是不断地在改变，不断地在使用我们的动态能量。赛斯告诉我们，这个实相是多次元的，人格是多次元的，我们的思维甚至我们的知识跟经验都是多次元的，不是用这种不接地气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些没有用的资讯，而是它本身是非常的有用。但是怎么样把这些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实相、多次元的知识跟经验，来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自己可以好好的使用，那么就只有用想象力。还是再说一次，想象力是一个通向多次元的通道，我们把想象力展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信息。而要使用我们的想象力，就是让自己的内心能够真正的自由，不要固定在一个想法上，也就是我们不批判。不批判就是不固定在一个我们认为对的那个方向上。一旦我们不批判，去产生大量的资料的话，这些进来的资料根本就不是我们曾经想过的资料，或者是我们脑袋里面曾经有过的信息，甚至于就好像在做梦中所做梦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梦境一样。所以我们从各地去上从披露下黄泉，取得我们的创造性的资料，这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这有不接地气吗？不但不是不接地气，恐怕是人生最重要的学习跟课程。如果我要教我的孩子的话，我恐怕不会教他任何其他东西，但是我一定会教他怎么去应用想象力。因为如果这个人可以应用他的想象力，他自然会有创造力。一旦一个人有创造力，他的能量就不会卡住，他的卓越性就会表现出来。一旦能够表现他的能量，可以释放他由内而外的想法的话，就能够达成价值完成，就会让这个人充满的能量，让他的生活充满的丰盛跟喜悦。我之前曾经在课堂上也提过了，不管什么样的生命教育，不管你学到什么，在心理上已经产生了一种平稳的状态，生命教育是没有办法给你带来创造性的，除非你自己真的了解用创造力、用想象力去创造你的人生，堆砌你的卓越。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无限的可能的自己，但是纯粹在喊我是无限可能的自己，难道你就会变无限吗？还是你必须要去开发你无限的潜能？那么如果你要开发你的无限潜能，你怎么可能不应用你的想象力，从你的创意、从你的想法、从很多很多产生出来的各种观念当中，去表达你个人的独特、独一无二的善跟美的观点，你的爱跟你所看见的美，而转化成在生活上的创作性资料。我也预期着在我们的赛斯课上到一个阶段之后，我们来好好整理有关于想象力跟创造力的方法。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对每个人都是非常实用的资料，甚至比学赛斯资料更具有实用性，让我们内在的花想能够像翅膀一样带着我们飞翔，让我们真正的天空能够无限，让我们所有的想法能够组织成有用而且实际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卓越，我们怎么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创作？如果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想法、属于自己的创作，那我们要从哪个部分去卓越？而要有一个独特性的创建，我们要有非常卓越的观点的话，怎么可能不跟我们的内在做连结？怎么可能不从我们的内在去取得极高的智慧跟洞见？再一次的，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而知识经验是追着我们跑的。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想象力放松一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取得我们所要的独特性的资料。这个资料如果你不取得，别人会取得，也不可能家有必着想知千金。只要我们不断的行动，不断的去想象，不断的去收集我们的创意，自然而然的话，我们一定会达成我们自己由内而外的卓越。我们不可能天天只有处理我们的心理平衡静坐，然后想着光想着爱就能够有创造性，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用我们的想象力不断的去尝试新的做法。赛斯告诉真，即便你今天写了文章写了七八页，然后写完之后把它撕掉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内在的通路就会打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我们都不愿意跟我们的创造力接触，我们不愿意跟我们的想象力接触，那请问我们的卓越真的从我们的理解当中就可以卓越吗？真的从一个固定没有办法移动的信念就可以创造实相？还是你必须要用各种不断产生出来的新观念去创造你的实相呢？对我来讲，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所以我非常清楚，真正的创造一定是来自于想象力，来自于观念的取得。各位，观念的取得不但让你有一个新的视野，同时也会带来你的乐趣跟能量的增加。各位去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就算毫无用处的去做一个拼图，你把一个很复杂的图拼出来之后，你的感觉是怎样？你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快乐啊！即便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事情，像小孩子在玩 game 玩电脑的游戏，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执迷其中？因为在其中是有创造性的乐趣，其中有很多他们的想象力跟他们的行动力。如果你叫他乖乖的坐在那边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那么他们骨头会生锈啊。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这个时候大概是9:25，赛斯说，你要明白，即使是必朽的自己，都比你所知解的要神奇和奇妙的多，并拥有比你所归给他的多得多的能力。所谓的必朽自己就是我们啦，我们总是会死亡，所以我们叫必朽的自己，而我们比我们所知解的自己其实是要神奇跟奇妙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的资料，还是那句话，可以用想象力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即使只就必朽自己而言，也有尚未了解感知的真正本质，所以你几乎不可能了解灵魂的感知。我们最近在早期课第九册讨论赛斯所说的感知的本质，一样的，感知的本质也涉及到多次元。还是老话一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而灵魂本身就是多次元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灵魂的感知，了解自己感知的真正本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产生创造性。所以这里赛斯提这么一句话，因为灵魂的索要就是感知跟创造。怎么样让我们的感知的范围能扩大？各位，还是想象力。不然你觉得是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到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可能实相跟内在的信息，难道不是利用想象力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工作吗？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灵魂所要的就是感知与创造。它的英文是 For the soul, above all, perceives and creates, 也就是感知跟创造对灵魂来讲的话，是在一切一切的优先之上。不论我们谈论什么，最重要的在一切之上的就是感知跟创造。我们刚开始只能感知到我们的物质世界，就如同如果你是近视眼，你唯一能看到的就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那么如果你戴上眼镜之后，那么你能看的范围就会增加。我们因为不知道有多次元实相，所以我们被次元观卡在物质世界里头。一旦我们有了次元观之后，如果我们能够 让我们的思想自由，而不被我们限制性的信念所卡住的话，任何的信念都会卡住我们。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想法自由之后，那么就好像我们戴多次元的眼镜，于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部分就无穷的扩大，从一个闭球的自己的眼睛看到闭球的物体之外，我们还可以连起来我们的内在的一切的价值的走向，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而且由我们内在如虎添翼的帮我们做创造性的工作。赛斯继续说，再记住你现在就是一个灵魂，因此在你内的灵魂现在就在感知，也就是那种千层派的概念。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五官在看这个世界，我们在看的同时，我们的内在一样的透过他的内在感官在看我们所看到的事情之外，也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其他的事情。所以既然我们是灵魂的一部分，我们在感知，而我们的内在灵魂也在感知的话，那么这种感知的方式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扩大到我们灵魂的层面去感知。当我们的认同不同的时候，我们所感知的事情当然就会不同。他现在感知的方法以你的肉体未出生前或者是死亡后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在感知不必一定用我们的肉体来感知。而即便是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人生任务之后，我们也不是失去了我们的感知的能力，而是回到由灵魂的层面的感知方式。在我们出生前或者是死亡后，我们以灵魂的层面来感知，这种感知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因此基本上你的内在部分，你的灵魂子在肉体死后不会突然间改变它的感知方法或它的特性。这也就是赛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他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他死亡的人，他的意识是在一种无缝连接的方式，他是连续的从他生的时候跟死的时候都用同样的方式在感知，因此他不觉得自己是死掉的原因是因为他感知的联系性还是存在的。为什么死亡之后我们的感知会有联系性，就是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即便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体，我们的灵魂体也在感知，那么当我们放掉了我们的肉体的时候，这个感知当然不会产生断裂的现象，会变成无缝相接的情形。如果各位不了解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无缝连接的状态的话，各位只要去感觉一下，我们每天晚上睡着，我们连自己睡着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的意识形式是平稳的相接在一起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已经走入梦境了，而且我们走进去之后，我们自己是完全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状态跟我们醒时的状态是不一样，可是我们的内心的感受，我们整体的感知方式是一直不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死亡的。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发现灵魂是什么，它不是在你死的时候等着你的某种东西，它不会在那边等你，因为你就是灵魂啊，你连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死了。你在活的时候，它在感知你的物质现象，也跟你一样的在感受所有的一切事情。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呢，不是有一个灵魂在那边等我，而是我们就是那个灵魂，也不是你必须要拯救或者是赎回的东西，它是某种你不可能失去的东西，因为那就是你。灵魂既然是你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失落或者是拯救你的灵魂这句话就被大大的误解跟扭曲了，因为它是你确实不可毁灭的那个部分。假如你没有毁灭，那么他怎么毁灭？假如他就是你，他怎么会失落？他怎么需要拯救？所以这个是大大的误解跟扭曲的。我们在本书里头谈到宗教跟神的观念的部分的时候，在那一个部分我们会再详细的讨论。以上是赛斯说的话。赛斯继续说，你所知道的你自己这个人格，你认为最宝贵最独特的你的那个部分，也是永远不能毁灭跟失落的，它是灵魂的一部分。这个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格，这个我们自我所认为的人格，是最宝贵最独特的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是我们需要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才会创造这样的人格。我们的内在希望体验这样的人生经验，所以我们的内在才会在人世间出生这样的人格。所以这个人格是永远不会失落，永远不会毁灭，它就是灵魂的一部分。所以千万不要看不起自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方式，即便你在这个世上目前跟别人比较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特色或没有很大的表现，但是你的出生，你的存在就是最大的表现。永远不要以任何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或者是来批判我们自己。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感知跟创造。各位去真的想一想看，我们就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个部分，不管这个部分是谁。前面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难道那个当十一个孩子的乞丐婆真的是必须要怎么好吗？我们再怎么不好，那个不好就对内在来讲是最好的一个人格。佛陀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佛陀所说的一哉一哉，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未能证得。所以不是要进化，不是要进步，你怎么进步你怎么进化，对整体来讲的话，它有整体的一个图形。我们的特质，我们的人格特性，不管这个人格特性再怎么样的不完整，对整体来讲的话，一合并在一起就完整了。只要回到我们的天性，只要回到我们的自发性，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不是以我们的一己之力在完成整个什么世界伟大的事情，而是我们的灵魂它有它自己的计划，它有它的需要，它有它想要渴望体验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只要忠实于我们自己的特性特质，就处在灵魂最重要的是感知跟创造。我们感知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格，我们按照我们的特质来创造我们的人生。只要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只要忠于我们自己的特质的话，对整体的自己来讲就会是最好的创造跟价值完成。而真正的价值就是成长，就是扩大，就好像植物一样的在成长。而成长的特色就是有更多的经验，而要有更多的经验，我们就必须要有不同的人生的体验。所以我们在体验不同的人生的时候，就直接给我们的内在有更多的体验跟更多的经验，这就是所谓的价值完成。而既然我们永远都不会毁灭跟失落，那我们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们怕失落，我们怕毁灭，我们怕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遭遇到人生最不幸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人格是对内在来讲最宝贵最独特的那个部分，是永远不可能失落，永远不可能毁灭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害怕，但是我们不知道害怕什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让自己不害怕？假如我们真的了解你怎么样死都死不了，或者是怎么样你都可以重新再投胎，以这个情况来讲，又告诉我们说，不管是活着的时候或者是死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意识上做无缝的连接，我们的情感也会跟我们现在的关系所最亲爱的人也会有一种无缝连接的关系，全部都可以同台重新演出。也许你最亲爱的人离开了你，可是很快的在时空同时性的另外一个生命里头，他又重新出现了。而时间空间又是同时性的，我们所感受到的情况，这一生的时间状况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现象。如果时间同时性，其实感受才是永远的。如果这些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在任何的生生世世之间都会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感受也会产生一种联系性。联系性是十一个宇宙定律的第三个法则，也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包括我们的意识形式也会有联系的效果。我们的生命会有联系性，我们从生到死会有联系性，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们所知道的知识跟经验会产生联系性，我们的创造力会产生联系性，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关心的人，在其他的 不同的时空当中，我们还是会产生联系性。这就是为什么联系性是很重要的宇宙法则之一。所有的事情都永远会存在，而且永远有联系性。就好像我们每一天晚上虽然做不同的梦境，可是那个梦的特质也会有联系性。我们是处在一种联系性的灵魂的体验当中，所以灵魂是不可能毁灭，也不可能失落。任何我们觉得害怕的事情，其实根本都不会存在，因为我们会永远存在。它既然不会被灵魂吞噬，也不会被抹杀，更不会被征服。这个是指我们现在以为的自己的这个人格，我们不可能被灵魂吞噬。如同唐望所说的，有一只大老鹰把死亡的人格全部把它吞掉，变成他自己。当然某个意义来讲是会融合，可是我们的存在是会永远存在的。唐望的很多书籍在美国曾经是非常流行，甚至是比赛斯资料还要更流行。赛斯有提过唐望的资料，而道瑞资料也提过唐望，所以唐望还是有相对参考的价值。台湾应该所有的译本都有，我就顺便的把唐望写过的书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唐望的第一本书是《唐望的教诲》，第二本书是《解离的真实》，第三本书是《力量的传奇》，第四本书是《巫师的传承》，第五本书是《老鹰的正义》，第六本书是《内在的火焰》，第七本书是《巫师的穿越》，然后再来是《做梦的艺术》，再来是《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然后再来是《时间之轮》，再来是《极尽的知识》，再来是《无限的积极面》，还有一位是一个李弟子写的《李门徒的故事》。另外有一本跟唐望蛮有关的书籍哦，不是属于唐望系列的书籍，叫做《印加巫师的智慧洞见》。唐望书籍出现的日期跟赛斯资料的日期差不多，它是从1960年的夏天由美国人类学家卡斯罗·卡斯塔尼塔记载他拜印第安人的萨满唐望为师的经历。他是洛杉矶 UCLA 的学生，而且好像有拿到一些学位，不过已经在1998年过世了。台湾曾经风行过一阵子，现在好像比较没有人在看唐望的资料。他的书当然可以参考，只是他都是以故事的形式在描述，当然也有人在质疑他到底唐望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的灵魂是不会被吞噬，不会被抹杀，也不会被征服，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从我们的灵魂分离。不过我们所知的现在的自己的人格啊，只是我们灵魂的一面而已。我们的个人性，不论你怎么想它，我们的个人性都会继续存在，我们的个人性会继续生长跟发展。但是我们的个人性的成长跟发展极为依赖这个个人性，是我领悟到它的确明显的个人的，但它也是灵魂的一种视线而已。所以这里还是提到多次元的概念，我们必须要依赖我们是不是能够领悟到我们是整个灵魂的一个视线，是一个面向。也就是如果每个个人想要生长跟发展的话，他必须要领悟到他虽然是明确的是个人的，可是他仍然只是灵魂的一部分，是灵魂的一种展现。按照我们的个人性对此的领悟，他一次学会了舒展创造性，并且用他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用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联合着我们整体的灵魂，当然我们就比较更能够把我们的能力能够舒展出来。所以我们领悟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舒展的，能够创造的，就有更大的范围，而且能够使用到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而现在不幸的是，如果只告诉你你的个人性继续存在，然后就此打住，那是很容易的事，这样也容易引起我们的误会。我们觉得我们的个人性会继续存在，然后没有告诉你，你其实跟你的内在是融合在一起的。虽然这可视为一个相当合理的预言，而且他以前就曾以那特定的方式在告诉人们，但这个故事的过于单纯化， 就正是其危险之所在。因为我们只会认同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人格，我们会见树不见林，我们会偏狭在自己的范围，我们会以身体为唯一考虑的依归，我们不会以整体的人格、整体的灵魂、整体的人格的综合来当我们创造性的来源。而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你现在的人格跟你过去的以及你将来的人格，以你所了解的时间来说，所有这些人格全部都是灵魂，全部都是你灵魂的视线。所以我们会联合我们过去的甚至还没有出生的那个将来的人格，一起在整体灵魂的创作的路程中合作无间，共同创造。当然要达到这一点，就是要让我们的思想自由，我们就是要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我们要跟随我们内在的那个动力，我们要应用我们的想象力，这样我们才可以跟我们过去的跟未来的人格一起合作的创造。罗在这边注明现在的时间是9:42，赛斯继续说，因此你的灵魂，现在的灵魂，你为其一部分的灵魂，那灵魂是一个远比你先前假设的要更富有创造性以更神奇的现象。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只有认同我们自己现在有的这个人格之外，那当然我们就富有很强的创造性嘛，那么神奇的现象就会产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以整体的力量在做人生的创造，不只有从来就不会孤单，而且我们是在打群架的。如前面所提到的，当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完全明白的时候，当我们为了单纯化的缘故而把这样的观念加以稀释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了解灵魂的强烈活力。看到这里，当然就会有感而发的，为了要解释赛斯资料，因此有很多大师想尽所有的办法把它稀释成物质层面的赛斯资料。那么这样的稀释的资料，当然永远就没有办法了解赛斯的观念是什么。这里赛斯已经告诉我们，不能为了单纯化的缘故而把这个观念加以稀释。各位，赛斯强调这一点啊，不能为了单纯化的缘故而把这样的多次元的概念加以稀释。因为如果我们加以稀释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永远也不可能了解灵魂的强烈活力，也不能了解这整个架构的状态。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却是在稀释赛斯资料。如果别人给你的教导只重视在物质层面，只告诉你你在物质界应该怎么操作，想要去扭转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是这种概念的话，那么我们所学的赛斯资料其中有很多的部分根本就是一种扭曲的资料，或者是根本会影响我们能量进行以及我们人生操作的错误观念。我在前两次的课程才特别提到这一点，赛斯资料可以稀释吗？赛斯资料是不能稀释的，多次元的观念是不能稀释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善解，用一个好的比喻来解释，但不能稀释赛斯资料。如果我们不站在多次元的角度，如果我们不提到能量的情绪状态以及我们的感知的整个多次元的面向的话，那么我们在稀释赛斯资料之后，我们就只有变成了励志的想法。而一旦变成了励志的想法，只重视正面的思考的话，就连赛斯对真的教导都告诉罗说，真的问题是他用正面思想引起恐惧的压制而爆发出他身体的症状。有很多听起来非常美好的事情，其实变成一种广告的词语，或者是像贴沙龙 pass 一样，我们贴着玩的，在当时可能觉得心情很好，可是在真正的感受上是不会产生效果的。因为如果要去处理感受的话，一定要回到自身对事件的接受，甚至不是要去扭转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的焦注点都只放在于疗愈，只放在于想去扭转现在的现状的话，那么就是以缺乏、以匮乏的角度想去变成丰盛的角度。我们把我们的焦点缠绕在我们的问题上面，我们无法放松，因为我们真正的焦点就放在于我们的问题上，这就是所谓的白熊理论。 所以赛斯的观念是不能稀释的，必须要了解一个多次元的角度。因此你的灵魂记住由所有这些其他人格的经验萃取到的智慧资料跟知识，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才是真正的重点，不是从我们这边去取得活水源头，而事实上是从我们其他的人格去萃取到智慧知识跟资料。而在你内你有通达到这些资料的通路，但除非你领悟到你的实相的真实本质。我们怎么样通达到这些资料的通路，我们前面讲过了，也就是想象力。这也就是我把健康之道赛斯的最后一次传信列出来给大家参考的主要原因。因为赛斯最后是以想象力来当结语的。为什么赛斯在最后一堂课必须要用想象力来当结语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跟我们其他的人格连结，去萃取其他人格的智慧资料跟知识，这就是灵魂所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通达这些资料的通路，而除非我们领悟到我们的实相的真实本质，要不然的话我们根本无法这样做。所以各位你也可以看得到整个赛斯资料当中想象力所占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我们是多次元人格，我们有很多的其他人格的经验知识跟资料嘛。那我们如果要做好的创造，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资料，而如果我们用想象力充分的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才有可能有这些资料的通路，才能了解我们实相的真实本质。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核心所在的问题。如果我们了解多次元，我们对生跟死的问题就完全不用害怕了。因为灵魂的意识感知状态是会无缝连接的，意思是连你死了你都不知道，就如同连你睡着了你都不知道一样。各位，我们最近在上个人实相本质，其实也一直在谈想象力方面的问题，能够移动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信念，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想象力，包括他所说的三管齐下也是在用想象力。所以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不只是在我们人世间你以为的胡思乱想叫想象力，而是它是多次元的通道。所以如果各位想从赛斯资料当中取得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它不是信念创造实相，它也不是正面思考，而事实上是怎么样灵活用你的想象力。因为如果你能够灵活的用你的想象力，你就会跟整体的灵魂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取用内在资讯跟所有可能性自己人格所产生出来的知识跟经验。就好比一个人突然间发现他不是只有他自己的一个银行账户而已，而是他可以取用所有很多不同银行的账户，而这些银行的账户是他自己在其他的时候存下来的财富。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让我再一次的强调，这些人格在灵魂内独立存在着，只是其一部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自由的创造跟发展，而我们也可以应用到他们所自由创造发展的最后的结果。所以如果各位承认赛斯资料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资料，是一个多次元人格的资料，那么各位就必须要了解，假如是多次元的人格，假如我们是生生世世都存在，那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取得那些在曾经其他世所产生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的源头所拥有的这些资讯。那么真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要好好的善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必须要学会怎么让我们的思想能够移动，让我们的焦点能够移到这里。赛斯说，但是却有一种内在的沟通，没有错，我们每个人都自由的在创造跟发展，但是有一个内在的沟通，这个内在的沟通当然不纯粹只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去得到资料，或者是在做梦的时候得到启示，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要学会想象力。一个人的知识可提供给任何其他人，不在肉身死后，却在这一刻当下就能够取得所有的资讯的。所以说真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怎么样把所有的 大猪小猪肉一盘串在一起，一旦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大猪小猪都串在一起的话，各位，你就是一个超人啊，你就是一个充满着创造力的人。这里赛斯所说的，我们再强调一次，我们每个人都自由的在创作，都有自己的疑问特点，但是在内在是有一个沟通的，每个人都可以提供给任何其他人，不管他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就好像一棵树，每一棵树虽然有不同的枝芽，虽然有不同的枝叶，可是每一棵树某一棵枝芽不就全部都连在一起吗？我们不是在讲意识是多半的莲花吗？既然是多半的莲花，我们为什么只能用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而没有办法去享受别人光合作用所产生出来的养分呢？我们不一定要死后才跟所有我们的可能性人格跟我们的内在人格连结，而是在这个当下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取得这么大量的财富，这种知识的财富，这种宝藏，这种无限的智慧，全部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只要用想象力我们就可以取得的。甚至说，如我前面说过的，灵魂本身不是静态的，灵魂是动态的，所以灵魂不是静态的，怎么可能用信念那种固定的方式把灵魂固定在一个不变的状态呢？假如我们认为信念就是一种好的想法，那么好的想法就必然要固定，我们固定一个想法不就是择善固执吗？不管你怎么样择善固执，这个善总是固执的，一旦有了固执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灵魂是处在一种动态的状态，而我们的灵魂是动态，是不可能静下来的。它甚至透过组成它的那些人格的经验生长跟成长，所以它一定会不断的产生新的知识嘛，因为它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有很多的人格，这些人格都在提供它经验跟成长以及发展嘛。所以赛斯结论的这么说哈，简单的说，灵魂是大于它所有部分的总和，灵魂绝对不是加华，不是把它所有的人格加在一起就变成灵魂，而事实上因为灵魂是动态的，所以灵魂一定把所有人的经验加起来之后，而这些经验不断在产生新的经验。记得我们在谈三个两个自己曾经讲过吗？如果没有行动，本体是不存在的，那么既然有行动，本体会不断的产生新的行动，既然随时会产生新的行动，所以灵魂一定是大于它各个部分的总和，因为各个部分的总和不断会产生新的东西，而且永远无法静止下来。现在罗的注解是9:50，那我们看时间的话，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可能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个礼拜后面有更精彩的题材，我们再来好好的来讨论。我们下个星期就从9:50这里开始，这里是提到在实相中是没有封闭的系统，我们再把前面的部分再做融合，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因为我觉得这种了解对大家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打破一个单一自己的概念。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